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我们先有个简单的祷告，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有时间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要来听你向我们所要说的，好叫我们里面有主的同在，让你的话就像路上的光照了我们，叫我们可以行前面的道路。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又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他的话。但是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要走的路程。今天我们还要跟弟兄姊妹继续来看这个彼得前书，我们要看到彼得前书的第五部分，题目是基督受苦为做美好的见证。基督受苦是要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个里面用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从这个13节到22节的这一段。彼得前书第三章13节到22节。我们先要读的是一部分经文，就是读这个第三章里面13节到17节这一小段。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如果你也有圣经的话，你一起来看，一起来读。你们13节就开始，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基督，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第17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我们圣经就先读这一部分，下面我们用到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再来读。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有一个信息，就是来看一看基督受苦呢，是为这个做美好的见证。当时的彼得呢，是向着受到罗马帝国逼迫的信徒的劝勉，他们受到这个罗马人的逼迫以后呢，他们就分散在周围的各地。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特别需要神的话来安慰他们，来劝勉他们，给他们力量，能够胜过这些的难处。而且呢，叫他们在逼迫中间，正是趁着有这样有利的条件，分散在各个地方，就需要向周围的人来传讲基督的福音，叫有更多人可以来信耶稣基督。那么基督徒向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呢，这见证，做见证呢，有三个要素。从13节到17节的里面讲到有三个要素。因为彼得知道这个受苦啊，是为主做见证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所以在自我间里面来说呢，只要尊心里尊基督主基督为圣，就心里面你要做见证的话，你要心里面先尊基督为圣。尊基督为圣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基督是独特的，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你所侍奉的，你所要跟从的，你要把自己交给他，任他是你的主，为了信仰的缘故，你愿意把自己摆上，这就是见证的能力。所以见证的能力呢，你要尊基督为主，尊基督为圣，圣就是他是特别的，是你的一切，所以你要把自己完全的交给耶稣基督。那么也讲到在这个做见证的时候，有几方面重要的。第一个呢，就第十三节说呢，就是你们呢若热心行善，要热心行善。热心行善呢，就是有好的品行，你的品行是好的，那么这个信心是在里面的，人看不见你的信心，但是呢，如果你是个正确的信仰的话，你必定有好品行的这表现。那么他说，你要做见证的时候呢，就要做这个，要有准备，要有准备，就是要有这个声势的话，就是有人问你为什么有这样，你有这么信仰，那么你就要心里要尊基督为圣，那么你就要回答他们，就是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众人，这个里面就很重要，有个好的品行。好的品行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热心行善，信心是里面的，但是那个你有正确的信仰呢，必定呢是有好品行的表现，你有正确的信仰，你的正确的信仰呢，就使得你呢有这个好的行为的表现，这是第一个条件。你要为主做见证呢，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有好的品行，第二个就是要有经过深思的话。第三章这十五节里面就提到，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你有这样的信仰呢，那么你就要常做准备，就是不是等到人问你的时候你才来准备，那已经是来不及了，就是平时呢要常做准备，那么用温柔敬畏的心呢来回答众人，所以这里面说呢，你要为主做见证呢，第一个你有好的品行，第二个呢，你就是要有这个经过你深思，就是你有准备，经过你好好思想过的话，这个什么呢？这个深思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思想的，有思想的，有逻辑的，有合乎情理的话，你要讲的话，要有这个合乎情理，而且呢还有逻辑。那么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说你讲的是福音，你不是讲别的事情，你讲的福音，讲的福音里面有什么呢？你讲到有没有神，人呢都有罪性，而且呢讲到这个福音的目的是什么，讲到福音的目的呢，就说人都有罪，将来都要受到审判，所以将来这个人在神面前都要受到审判，看你生前 你所做的事情，你所说的话，那么也讲到审判的话是你将来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就有准备，还要说到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平时要有准备了，需要的时候碰到有人来问你这个信耶稣，你为什么信耶稣，你就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随着圣灵的带领，把向人呢扼要的能够见证你所信的耶稣，就是你为什么信耶稣，那么你要把福音的要点呢能够向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心来寻求的，你来能够有准事先有准备跟他们来讲，所以要有事先准备，不是临时再来准备的话，可能有的时候都讲的就不够有这个条理，人家听不懂，或者讲的呢是有的是重要的没有讲呢，那么这也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呢要有事先的准备，那需要的时候就用温柔不是用强硬的口调来责备对方，而是用温柔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你这个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靠着神的恩典啊，是把神是哪怎样一位神，把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救主要跟对方来讲，那么这圣灵呢也会来带领我们啊，像人的扼要的啊，你不可能全面的讲了很长时间，扼要的把这福音的要点能够向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那么这个里面呢要很注意呢，避免辩论，不要跟还没有信主的人辩啊，辩论呢有好处呢，可以使得真理明确，但是辩论的过分的辩论的话，那么也有坏处呢，就是使得双方呢都不能够认真的集中在一个要点上一起来认识，也很可能你是口才好能够把对方给辩论倒了，但是呢你就可能就没有赢得对方啊，所以就避免辩论，不要为了辩论赢了辩论呢而把这个对方呢没有赢得对方啊，所以这平时要有准备啊。那么这三方面合起来就说出我们这个见证的地点什么呢，我们见证地点是在对神反对神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怎样见证呢，就是有好品行，好品行，而且经过深思，就是你好好思想过的话啊，那这三方面可以合起来，那么一个就见证的地点，你是在一个敌对神的世界，一个什么样见证呢，就是要有好品行而经过深思的话，第三个你见证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尊主基督为圣，就是你信福音更加传福音，你要把主基督放在最前面最高的地位，忠心你是来见证基督，不是见证你自己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见证呢就蒙神的带领，神会给你合适的话，你事先也有准备，就这样可以把福音的要点或者你自己怎么信主的可以跟对方很这个深刻的很这个全面的跟他一起来分享，叫他能够明白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有一个地方有个见证啊，就讲到在非洲肯尼亚这个国家有一位贵族的妇人的家里 他有一个这个青年这个男工呢，在里面工作了三个月，一个青年人在里面就帮助做这个家务事，做了三个月，他就提出了要辞工了，要请这个家里的主人呢，这夫人呢，给他写一封推荐信，给谁呢？给这个几里以外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位阿拉伯人的酋长，写一封推荐信。那这个主人呢，看到这个青年人这几个月中间呢工作是不错，就想要挽留他，就答应给他涨工资。但是这个青年人说呢，他不是为了待遇而辞工，而是他正在考虑自己的信仰，他是要做一个基督徒呢，还是要做一个回教徒呢？所以他要去这个回教徒这个家里面呢做三个月工。三个月工做完以后，他就要比较一下他们这两家是怎么样生活的，一个是基督徒的家，一个是回教徒的家，然后他要比较一下这两个家他所信的是有什么不同，然后再来决定他要信哪个信仰。所以他的辞工不是因为待遇，他要比较这两个家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生活的，不是口头说我信谁，要看看他所信的使他有怎么样一种这个生活。这个祖父这个夫人听到他的话以后大吃一惊他想到过去呢这三月中间他对待这个仆人呢也是有很多的缺点，所以他就叹口气说了，那为什么你没有一开始就告诉我呢？他意思就是如果告诉他的话，他就会做得更好，表现得更好这夫人这个祖父呢就会做得更好。但是呢人要看我们的不是一时的表面的，他看我们呢是平时一贯的行为，你的言语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够使他能够说这个基督徒好一些，比回教徒好一些。如果这个祖父的这表现不好的话，就影响到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所以这个见证的能力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把这三方面合起来，我们看呢，一个你见证的地点，你在什么地方见证，你是在一个敌对神的世界中间为主做见证的。那么你怎么样见证呢？有好的品行，正确的信仰必定有好的品行，而且呢你还有深思的话，就经过准备在里面很好考虑过的话，那这个是要有这个有这样的就是才能够做见证。第三个呢，你有见证的能力见证能力谁呢？准主基督为圣，就是把主耶稣基督作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侍奉的对象那么你这样的话有三方面你有深思的话，那么你有能力圣灵给你能力，你就为主做见证。那我们看到这基督徒向没有信主的人做见证，下面呢就要提到呢基督呢是做了美好的见证。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了罪人受苦受死，他是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圣经里头第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呢，是一段不太容易解释的经文。那彼得的意思呢，就是要信徒呢，在一个对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有敌对的态度的社会中间， 能够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他就讲了下面这段话，说耶稣基督呢是我们的榜样，他为世上的人呢的罪受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却得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彼得呢要信徒呢要效法基督，要学习基督，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当中也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呢讲到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在十七节十八节说的，基督的受苦呢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是义的，这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这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义的，公义的义，公义的人代替我们不公义的。那么第二个呢，这段经文呢就讲到基督是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人打他，人骂他，看不起他，最后把他钉十字架。这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羔羊，不应该这么对待这个耶稣基督呢，可是他呢却是这样的受苦的当中呢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第三个内容呢，基督借着复活跟升天证明他是无辜的，他钉十字架受死三天以后他就复活了，在地上还有四十天，然后他就神就把他接回去，接到天家去了所以他有复活还有升天显明呢他是无罪的羔羊，是为世界上的人受死来救世上的人脱离罪恶得到永生的。第十七节十八节就说到基督的受苦呢是义的，公义的义，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基督是义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是不义的人这是十七节十八节说的。所以信徒呢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当中因为信仰受到逼迫因为你行善这个信耶稣基督是好的事情，可是却受苦。当时的犹太人受到罗马的帝国的逼迫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彼得呢就要我们来效法基督，而且他的受苦呢不单单是我们的榜样而是来代替我们。所以在第十八节说他说基督也曾经受过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这个就是说到他的受苦在受苦的时候他不反抗，受苦的时候他也不说威吓人的话，他也不是去责备他们，而是甘心为了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基督的受苦呢他本来就没有罪，但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呢他代替我们来受死所以信徒呢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当中因为信仰受到逼迫呢就是行善而受苦，不是因为你犯了法，不是因为你杀了人，不因为你贪污，而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人家来看你的行为的话，人家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呢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有信仰的，那么这样就受到苦。所以彼得呢要我们来效法基督，要来学习基督， 但是他的受苦不单单是一个榜样要我们来学习，他的受苦呢是代替，他的死呢是代替我们免受神的审判啊，而且呢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啊。所以有首诗歌说呢，他说我的罪啊，这是何等荣耀的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不是局部的个别的罪，而是一切的罪都是定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了，这罪不压在我身上，所以我的魂就应该来歌颂来称谢啊。就说到基督的受苦呢，是一个代替我们受苦，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就知道医治，因着他为我们死我们就能活。那么这样的话，这基督的受苦呢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效法的一个见证。第十九节说了，他借着这个灵程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情啊，就讲到基督受苦以后有三天他被埋葬了，有三天在坟墓里头，他到了阴间。这个十九节说呢，他是传道给这个那些在监狱里的人情的灵情。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不太容易解释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呢有几个要点呢是我们可以来有把握来认识的。我们知道基督到阴间去，他从十字架被钉死到复活有三天的时间在这个阴间啊。那么他对那些不是对那些生前不幸的人去传福音，要他们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叫他们信主。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就说了，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是神将来怎么审判人呢？就是按照你在生前你是信还是不信，你在生前就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么你就不会灭亡。那如果你生前没有信，那么死后呢就是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信主呢只有你在你活着的时候信主，你死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可以来信主的。你的什么呢？你的结果就是受到神的审判。那么有人说呢，这个监狱的灵呢里的灵呢是包括这个堕落的天使。但是呢在圣经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说了，神呢并不就拔天使，天使有的天使是犯了罪，他们变成恶的天使，神呢并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啊，他们就是神并不就拔天使，神是就拔我们这些罪人，叫我们能够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赦免，因为基督是替我们死，叫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啊。那么基督来到阴间向那些灵传道，传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宣告的意思，在英文呢是一种宣告。他来到阴间呢就向这些在阴间里头的魂呢宣告基督已经胜过罪，而且他胜过死亡也胜过撒旦。所以基督钉十字架就表明呢他胜过罪了，而且他也胜过死亡，因为他还要复活， 而且要胜过撒旦。虽然撒旦借着人逼迫他定他十字架，但是他却要复活啊，所以他在世上受苦受死，复活升天，都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类的救主，只有他可以把我们从罪里头拯救出来。所以下面就说，按照这个肉身说呢，按照他的身体说呢，基督被人致死了，但是按照灵性说呢，他就是复活了。意思就是说呢，他复活以后呢，基督复活以后，不再是他生前活着的时候他受到肉身体的限制，他不能够说我要去什么地方，然后突然就飞过去，或者突然就用个什么方法就过去了，他还要像我们人一样的，他还要走路，他还像我们平常的人一样的，他要吃饭，他要睡觉，他也会疲倦啊。那么这个就是他在复活以后呢，这个他的身体呢，这个肉身呢，就不会给他这么多的限制了，他是在灵性里头活着。什么叫做灵性活着呢？是他是有基督的灵，有基督的灵啊。那么他是借着这样的灵呢，到阴间去呢，向那些被监禁的这种灵呢来传道。传道什么呢？就是宣告他已经胜过死亡，他复活，他将要复活了那么就他不在这肉身活着，他在灵里头活着所以对这个生前的人，他不是给他们第二次机会，而是呢要告诉他们基督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死亡，他复活了，他要被神高举在众人以上，这个他是人类的救主，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想呢这个一般的人呢，希望将来我还有机会，我死了以后还有机会来得到神的恩典，这就是神不是这样看的。神的话告诉我们信主呢就是生前的这一次的机会，可能你信主很早很年轻就信主，那么你得到永生，你在离开世界以前你向主悔改，那么你也能得到这个永生，这是都是生前的机会。所以我们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要抓住当前你有的机会，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就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看到你是一个罪人，你就要接受耶稣，让他洗净你的罪，你可以进到永远里头。那这段经文呢，我们不可能详细来分析来解释，但是呢圣经里头有一些呢是很容易就明白的有一些呢又不太容易明白的，因为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那么但是不要紧这些不太容易明白的经文呢是叫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我们承认说神是造我们的主，我们是被造的，我们就要谦卑下来，就不要说是神的话有一些是很难明白的，就是人的话，世上的这些学问也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的，世上也有些很难明白的学问你没有经过几十年或者几年你就不能够明白的，所以在世上的话好多你都不明白， 何况是神的话呢？你不明白是正常的。如果有个人说我全部明白神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现实的，他是很狂傲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啊，我们渐渐的可以来明白神的话。那我们可以到这段经文快要结束的时候，到21节、22节呢，就是基督呢，就说到基督呢死后他复活了，40天以后他升天了，他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啊，证明他是无辜的啊。世上的人可以错误的对待他，定他的罪，把他处死，但是在神呢，现在证明呢，他是无辜的，神叫他复活了，神叫他升天，那么证明呢，他是无辜的，他是不是为了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死的，他乃是担负了世上所有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叫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不是属基督的，我们看了这段圣经以后，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我呢是不是属基督的，那我们从三方面来印证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属基督的。第一个印证呢，你是否是真正的信靠基督是你的救主，你信耶稣基督是信他是你的救主，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来信他，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他担负了我的罪，他死在十字架啊，你是不是真的是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第二个，你是不是借着受浸啊，借着受浸向人做见证？基督徒在圣经说呢，都要用受浸来表示来他说是属基督的所以受浸最重要的意义不单单是说你是个基督徒，而是说我的罪已经得到神的赦免，我现在是接受这个洗礼来表明我是属于主耶稣的，他已经洗净了我的罪这是第一个信耶稣是救主。第二个呢，借着受浸向人做见证。第一个信呢，你可以在心里信，别人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但第二个呢，你受浸呢是个公开的行为，别人都能看到啊，这个是个基督徒了，他是个表示受浸呢是表示我是属于基督的啊。第三个受浸呢以后呢，你是不是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站在基督的一边来荣耀他啊。所以受浸呢是好像看起来是一种仪式，但实际上呢是把你里面的信仰表达出来一个机会。所以你如果要证明我是属基督的，第一个你要是不是你自己已经信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已经担负你的罪了。第二呢，你受见证的不是单单是水从水里洗一下做这个见证的，告诉大家呢，我从现在开始受浸的，现在开始我就是属于基督的第三个呢，我是否过圣洁的生活。第三个也很重要，不但你知道自己是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他是你的救主， 也不仅仅是说借着受浸告诉人我是基督徒，第三个，我是不是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的行为一点都没有改变，过去你贪心的，你信了主还贪心，过去你没有信主以前，你跟别人的话是合不到一起的，信了主以后，你愿意跟众人和好。过去你没有信主以前，你可以说谎话，但信了主以后，你不说谎，你要用诚实的态度来对人，你要有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脱离罪，不是说你不会错，但是你不是被这个罪来瞎制你，叫你在罪中来生活。因为你基督徒的话是犯了罪以后，你能够真心的悔改，向耶稣基督承认，让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就得到赦免。所以这个我们要做见证啊，你要见证我是属基督的，有三个要素，就是是真的信靠耶稣做救主，他已经担负我的罪了。第二个，是不是借着受浸向人做见证，我是属基督的啊？第三个，我是不是在信受浸以后，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不是说受浸以后你就不会再有犯错了，但是你有错，你就要向耶稣认罪，向人认罪，能够来荣耀他。所以我们今天呢，从这段经文呢，看见基督受苦呢，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也要来效法，在我们世上受苦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一段圣经的话来说给我们，也叫我们在信主以后怎么能够来跟随你，来荣耀你，在这个世界中间为你做见证。虽然我们力量很薄弱，但是我们信靠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一切的依靠。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再次奉献在主的手中，愿你带领我们，给我们有信心来依靠你，给我们有信心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愿你赐福给我们，给我们的家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